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收听无聊药，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先跟听众道一个歉呢？
道什么歉？
就是我们一月七号暂停一次啊。
哦，对耶，我们暂停一次。
对，我们无预警暂停，而且我还就是赶快去修改那个标题，就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一周没有，不然大家扑空想说，哎，怎么没有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看到我们有新的一集，然后点进来看。
哦，是吗？
而不是每一天去刷我们的页面看，哎，我们到底有没有新的集数出来？
哦，好吧，那就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对啊，你有点太杞人忧天了。
但是我在想，就是说不定会有一些听众，就是哇，礼拜一的早上没有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就星期一就会度过的很痛苦这样。
哎、欸，但搞不好我们有些 topic 他听得更 blue 哎、欸，
是有可能
直接不爽哎、欸，这一周直接开始就从星期一就不爽到星期五，
对，直接开了一个很差的开局。好啦，那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上一周为什么没有录 podcast，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去Busan。釜山，
对，我们去韩国釜山玩这样子。
네마자요，
现在要讲韩语是吗？
也是不用了。我怕等一下讲下去观众都听不太懂我在讲啥，大家只知道巴嘎亚罗。
巴嘎亚罗不是韩语。
对啊，是日语。
对对对，好啦，就是呢我们这次去韩国玩，所以呢我们就忘记录 podcast 了。
对，其实就是忘记，玩得太爽了。
对，
完全就是其实我们有意识到要录，可是呢诶出去玩诶又忘了，
就是我们一直在要录 podcast 跟收拾行李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然后到最后就忘记录了。
对，但行李没忘了收。
对对，因为行李比较重要。
对，没错，
出去玩比较重要。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准备，我们就想说好要来录 podcast 咯，啊不对，行李还没收，先收一下行李，然后收完行李之后呢就忘记，
要睡觉咯。
对对对，就收很晚要睡觉，然后就忘记 podcast 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直这样弄弄弄，然后就忘记，然后等到真的星期天的时候不行，人已经在国外也没办法录了。
对，就错了赛。
对，
好吧，只能跟大家说声すみません。
对，就是只好我们今天就看能不能录长一点，但是如果不能录长一点的话，
那也是没办法，
那也是不会更长了。对对对，
那也是无可奈何啊，我们尽力了。
好啦，那既然我们出游，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次出游你有什么难忘或是你觉得特别想分享的事情。
欸，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我去釜山，因为我不是有学韩文，然后我就真的想说欸，去挑战，就是多讲几个韩文，然后去实地演练看看，就开始跟人家沟通。
啊，
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而且我觉得你听力变得很好。欸，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跟店家沟通，然后他可能噼啪讲了一堆韩语，然后你就会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然后你就会跟我说欸，他是要怎样啦这样。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也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讲那个韩语，所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就跟他讲英文。就是
对，没有错，
那个现场很荒谬，就是那个店家会跟我们讲韩语，然后
我翻译中文给他们听。
没有，
就是给你们听。
对，就是 Bonnie 会翻译中文给我听，然后我就讲英文跟那个店家讲。所以然后
那个店家好不好
也是问号。
对，那店家可能会想说啊，你们有人听得懂韩文应该是会讲吧，啊为什么不是我？
对，因为他听完之后他会继续讲韩语。然后有时候真的是瞧不来，他可能就会找别人，或者我们就会用手机翻译软体这样子。
对对对，啊，如果大家要去韩国的话，真的是推荐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网页，它叫 PapaGo。
是 PapaGo 吗？
其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念 PapaGo， 就是 PapaGo，
那就是 PapaGo 啊，
就是 PapaGo， 它是一个翻译很精准的软体，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釜山啊或是韩国玩都可以去下载那个。
哦，这个是你要特别想要分享的故事吗？
对，其余之外我都觉得好像还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这次去，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练韩文，
对，
可是呢我每次就是有时候会太需要临场反应。哦，可是因为我学的可能就是像那种制式版本的，说欸说你好的时候，别人打招呼的啊，就跟那个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种。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突然问了一个其他的问题，我就诶宕机，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对对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回答错的时候，我其实事后我就会很懊悔，就觉得啊，我应该是要怎样讲才对。
嗯，但是你就是有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在进步就对了。
对，而且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那时候在釜山没有跟你讲。
什么事？
就是我们那时候去搭计程车，因为我们就是在釜山用 Uber 叫计程车，其实也都叫得到，还蛮不错的，大家也可以去下 Uber 这样。
对，
然后我们就是上了 Uber， 然后其实那一天很冷，所以呢其实计程车司机问你说哎，冷吗？
嗯，
然后你回答台湾。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哦，
他其实没有在问你从哪来
哦，
他是问你哎，你冷吗？他只是他讲两个单字，反正他就是意思就是冷吗这样。
是哦，
那你回到台湾，然后我以为你听得懂，就是所以我在后座其实没有听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说哎，我们是来自台湾这样，然后我就跟着你一起错。但我一讲完之后我就想一想，不对啊，他刚刚问的好像不是问哪里来，是问你说冷吗？
我就以为他在跟我讲就是我是哪里的，或是我是中国人嘛，这样我就跟他讲我是台湾。对
对，不是，但他是在问你冷不冷，然后结果你搞错，我跟你一起搞错，我事后就觉得啊，好后悔哦，讲错话了。
没关系啦，就是反正他们我们也不会再遇到他们第二次，就这样子了，就让他过去，不要太纠结于过去的事情。
对，没错，我应该在当下打断你，跟你说哎，他好像不是问你来自哪里，因为如果他问你来自哪里的话，他会讲一句话，就是蛮长一句的，不会是两个单字
哦。因为其实感觉中文要问人家是哪里人也不会说哪人。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应该会说你们从哪里来，会是一句话这样。
对，然后你也不会没头没尾然后跟一个台湾人说日本。
那这样，所以那个对话假设如果是这样子，对，在他耳里可能就是哪人日本这样子。
对啊，你解读的对话不就是这样。
对，
中国莫名其妙。
没有，他跟我说中国，然后我说台湾。
哦，这样接在一起就哎，你这样、
这样子不太对，不太对。我这样子不，这个不是我代不代表本台政治立场。OK，
好紧张 啊！
对对对，很紧张。好啦，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这次去韩国，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
好，
就是我终于有挑战生章鱼。
哦，对对对，真的是很棒。嚯、嘿！
好
好，我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好，反正呢，我觉得生章鱼就是给还没有吃过或是你可能想尝试吃的听众，就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它是会在你的嘴巴里面动没有错，可是那个感觉就很像喝气泡水，就是你水喝下去之后它会在你的舌头这样子动动动动动，就是会有那个气泡在那边 冒泡。
那跟跳跳糖呢、
跟跳跳糖也很像，只是它没有那么激烈，它没有那么像那个气泡这样爆开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它没有那个感觉，可是它在那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舌头上有像气泡在动的感觉，就这样而已、然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大家可以体验看看，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但是它是会粘牙齿，没错，就有时候它会吸盘，会吸到你的牙齿上、然后你在嚼的时候就会觉得嗯，有东西这样卡在牙齿上的感觉。
有觉得它在帮你抛光美白吗？
是也没有，但是对你这样一讲好像它的吸盘太小了，所以那个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搞不好吸盘然后就一拔起来、一颗圆圆白色的。
我以为是什么菜渣或牙垢之类的。
好恶心、
它帮我吸那个牙垢、
可是你不觉得你在吃那个生章鱼的时候它等于在跟你的舌头做一些互动式、
对啊，因为那个吸盘也是它的嘴巴、我就跟它拉锯啊。
哦，好恶心哦，这不行耶。我好像不行耶，我觉得我吃不下去。
没关系啦，但是就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还是可以尝试看看、是很特别的体验。
我可能先不要好了，毕竟我无法生食。
对，我们这次呢还有吃帝王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帝王蟹。
我也是、
真的，而且我觉得帝王蟹
很爽耶。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我们之前在夜市有吃过那种什么帝王蟹的那个假的那个就是蟹肉棒，有没有？就是蟹的肉然后像一根棒子一样。
可是那个就是火锅料啊。
对对对，它就是火锅料，然后吃起来
是假的吧。
那个是假的，那个是鱼浆做的。
对、
但是它就是蟹肉风味 的棒状物这样子的火锅料。然后他们会烤嘛，在夜市有卖那种烤的。
对，
那个帝王蟹的手真的有一个部位就吃起来就是像那个样子，就是一丝一丝的，就我很惊讶。
是一丝一丝的，没错的。可是吃起来口感就是味道不一样。
对，它其实就是很接近，可是 它真正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对啊，很不一样。
就只能说夜市的模仿的蛮贴近的，但是就是还是差了一些。
对
对，然后我们就吃那个就是2公斤的帝王蟹，哇，吃到三个人吃到会怕、欸、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想回想那个味道、欸、
对啊，那个螃蟹
有点反胃，
是真的有一点，
真的有点吃太多了，扛不住、欸、
大概四个人吃2公斤的螃蟹可能是刚刚好，
对，
但是真的哦，帝王蟹真的很好吃，
很爽，而且在釜山吃帝王蟹我觉得很便宜，就我们这样2公斤差不多折合台币可能4-5千块吧，
4000多5000差不多，
对啊，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搞不好
7-8千，
对啊，甚至搞不好10000也有机会吧，
对
对啊。
然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帝王蟹其实不是螃蟹，就是它除了它的两只螯之外它只有3只脚，
嗯，
真正的螃蟹要有4只脚2个螯，所以它有10只，那、
嗯、
帝王蟹呢它有2只是缩在它的身体里面的，所以它其实是寄居蟹的一种。
嗯，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冷知识、欸、
那它会脱壳吗？
它应该也是会脱壳、
哦、
但是就是它没有像寄居蟹的壳这样子它会需要找一个地方躲着，但是它就是、
哦、
它只有6只脚而已，所以大家在吃帝王蟹的时候呢不要想说哎、欸，老板螃蟹不是有8只脚吗？怎么上来只有6只？
偷赶走两只
，
老板在厨房吃了两只。
对对对，想说老板给你收2只当做那个料理费，没有，他帝王蟹真的只有6只脚，所以就是3 3 3，一边3只，然后加2个螯，这样总共8个。
嗯，
对，这是一个冷知识。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再分享一个
什么？
就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就是不小心把自己的密码锁的行李给锁起来。
哦，对耶。超憨，我觉得超憨，真的憨爆。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密码锁，就是它是有三个数字，然后你可以转。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锁上去之后呢，我就把它转乱，然后结果呢，我在想要再打开的时候呢，那个密码就我原本设定的密码是000，然后000就打不开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像卡到音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是不是无意间可能重设了它的密码，因为它只有3位数字嘛。
嗯，
然后我就很懊恼，我想说我到底要从999往数字少的地方去试，还是要从000往上试，还是500往上或是500往下。
欸，你那时候不是还问我，你还在那个浏览车上然后那边问说欸，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 try？
好像是第二天我就锁住了。
對，
然后我整趟，我们那时候买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我 一日游的行程我整趟在路上我都在想说它到底有可能是多少，然后我应该要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打开，因为我之所以会把那个行李箱锁起来是我很怕可能饭店人在整理房屋的时候会可能摸走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把贵重的东西，
你就确保安全。
对对对对，我就把贵重的东西呢就锁在那个行李箱里面，所以呢那个我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那个行李箱里面，然后包括什么衣服啊、盥洗啊、然后还有充电的啊什么都在里面，所以我没有那个的话我就那天晚上就很难过，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应该不是那一天耶，应该是往后的日子都会很难过。
我们去玩5天4夜，那这样子第二天就完全打不开的话我一定是很痛苦。
你第3天就要开始搂鸡鸡了因为没内裤穿。
是不用是不用，我是可以买免洗内裤好吗？
哦，
对对啊。然后因为这个其实你只要试1000次你一定可以打开。
对，只是你要不要试满这1000次
真的。然后我就从999往下试，然后呢运气真的是非常好，我在890的时候就试对了，所以这个密码最终被无意间被更换成了890。
那真的是不错。那现在改回来了吗？
我就把它改回来了，我把它改回000了。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蛮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这辈子会需要去这样子试这个密码然后去这样打开，
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锁住。
对啊。好啊，那就是分享完这个我们这次出国的旅游之后呢，最近是不是快要过年了？你觉得最近有那个过年的气氛了吗？
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气氛啊，我是有在想好像要包红包了，
因为最近去吃饭的时候人家都会送那个红包给你。
对啊，我就想说啊，气啊，开始要包红包，要把钱包出去了，我要把我的福气分出去了。
你要包给谁啊？
啊，我妈。
哦，你会包给你妈这样？
还有你妈。
哦，对，
还有我哥啊。
你会包给你哥，可是不是应该包给比自己除了父母之外应该都是往年轻的包吧？
好，那我就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来
开始那个百万小学堂这样。
好，来，
因为我哥都会包给我，
嘿，
可是呢我又觉得啊，我这样子都已经工作许久还一直收他们的红包有点不知廉耻 我就觉得，哎，那我好像应该也要包一个数字，一个一模一样的数字，这样还回去。然后我去年就有做这种事情。
然后呢？
哎，但其实我去年好像，没有包一样的数字。
你包比较少。
嗯。
然后呢？
不是，因为我还要去猜他们包多少给我，太难了吧？
哇，那这样你们每一年包红包都要斗智吗？
对啊，
他会包，他会每年都包不一样是吗？
对啊，有时候啊，
还会这样啊、喔？
就可能他们心情好，觉得
或是今年那个尾牙发的多之类的。
对啊，有抽到奖不一样。所以呢、
哦，
我去年是没有包一模一样给他们，可是呢，我就想今年好像又要再来包了。那我这样是不是应该包？如果啊，我觉得问你不准，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不知廉耻，你一定是不会包的。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跟他说，好，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就不要互包了。
没有哦，这又来了，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议题。
好，什么议题？
因为我有两个哥哥，
对，
我最大的哥哥都会包给我跟我二哥。
哦，
如果我说我不要，但他还是会包给二哥啊，所以这样子会有一点尴尬，因为要包就是一起包。
对对对对对，
对嘛？好，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你就要跟你二哥联手一起去跟你大哥说，好，我们今年呢，我们都不互包，那你们要包就包给妈妈就好了，大家就礼俗就省起来，就包一个空的红包袋，这样子沾沾喜气就好了。
这样子的沟通好像是蛮有 gap，
会吗？
就很尴尬，我还要特别跟我二哥讲，然后我跟我二哥再联手去找大哥讲。
那不然就这样，我教你一招，绝对必胜。
必胜？你说他给我红包，我再把他给我的红包再……
对对对，你就把里面的钱抽出来，然后再拿自己的红包袋塞进去之后，再说：“哎、欸，来，红包给你这样子。”
哦，
一个乾坤大挪移，有没有？钱出去，钱回来。
哦，
然后你就是直接这样子借花献佛，有没有？
好像也是可以耶。
对啊，因为其实
就等于打平嘛，
就是一个仪式啦，这样子的感觉吧。
嗯，
因为感觉大家也都成年，而且也都是自己可以出来工作了，就各自安好就好
了。是你应该会包吧？妈，还是你就……
如果说我是你这个状况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做我刚刚那一招，就是、
哦、你不会就默默收起来就算了，反正就每年就这样爽赚。
我要看，
怎样看？
就是。如果他真的很希望我收下来，我当然是礼多人不怪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希不希望？我又不会问他说：“欸，你这个红包是几趴想要我收下来？”
没有啊，你要跟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包了
啊？
那他如果说他还是坚持，那代表他就希望你收嘛。
啊，
那你就说好，那我就不客气啦，就这样子。
可是我就算连这个，我也是觉得很难以启齿，
很难以启齿，
我觉得有点尴尬。
那不然我来帮你讲。
哦，那也是很不错。
哎、欸，我
那还是你包。
你说我来包，我来跟他玩这招红包这个乾坤大挪移。
他给我红包，我再给你，你
然后我再给他。要多经手，你要多经手一次就对了。
對，这个福气要再散播给一个人，这样，因为给红包不就是
散
播
喜
气？对
对
对
对
对， 對。我们礼多人
不
怪，福气拿得多也不怪嘛，对不对？
好好，可以
多轮几手，
可以可以。那就是你先从你哥那边拿来红包之后，我再拿给他，这样子。
嗯，对。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尴尬，是因为我跟我哥年纪差太大了。
那我跟他也差很大，只是没有你差那么大而已。
我是整整差了一轮呢、欸，老哥、
哦，
超过一轮，
那是真的差很大，
所以才会觉得哎。欸，好像他有点像是长辈了。
对对对，那这样他就是会觉得他要包给你啦。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
哦，是这样子，没错。
那你怎看这个年？你有感受到过年喜气洋洋的感觉吗？
我有几件事情有观察到，好像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已经准备开始过年了，就是。像我们对面的邻居，
大家都不上班了。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就是像我们对面的邻居已经在换那个地垫了。
哦，开始在那个换一些旧的东西。
对啊，而且那个谁，那个我们今天去吃饭，然后店家也给我们红包，然后我们今天搭计程车，计程车也跟我们说新年快乐。
可是感觉他就算1月1号跟你说新年快乐，也是新年快乐。
可是现在离1月1号已经14天了、欸。
啊，还是可以讲吧。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讲？
我们现在离新年也有2-3个礼拜耶。
现在其实很尴尬，因为现在是离跨年的新年14天，然后离农历的新年又差不多接近是14天左右。
对啊，没有14天啦，再多20几天
。对啊，大家已经准备要过年了。
感觉这个新年快乐会从1月1号讲到 2月8号，真的2月9号除夕，
我觉得会。
对啊，没有要真的就是等这个年过了大家才开始不会讲新年快乐
哦，
不觉得吗？
那欸，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今年聊这样算是很早在聊过年
了对，我
们好像才是那个真的想过年的人。
我感觉我们过年又要再聊一次过年。
不会啊，到时候可以聊别的。
对啊，到时候再聊一下刮刮乐有没有中奖，
或是什么刮刮乐的中奖秘诀。
哪有什么秘诀啊，
都市传说啊，
你买一整碟这样。
买一整碟一定会中，只是钱会变少而已钱会变少好啦，那我觉得呢就是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感觉我们下一个礼拜也好像可以说诶，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差不多要讲到2月8号那个年过了。诶，那我问你哦，新年要不要上这个 Podcast？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要啊。
哦，
要出一个就是可能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指南。
诶，那你有没有想说今年过年可能会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你的长辈会无情轰炸你的政治立场。
会吗？已经过了那么久了、欸、
会啊，一群大人聚在一起，长辈们聚在一起先开始聊小孩。诶，结婚了吗？怎么还没结婚？要记得赶快结婚哦。好，这个结婚了。诶，生小孩了吗？有没有计划？要赶快生哦，不然就来不及了这样。然后之后就会说诶，今年总统大选，然后就开始说哎，怎么会选这个人啊，然后就也会有人说啊，今年总统大选真的是好赞哦，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过年就是感觉长辈就是我现在已经很懒得就是会跟长辈好好的在那边讲话，就是我现在很会应付长辈们，就是
你平常就很会，
就是我对，就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是
你是觉得很无聊吗？或者是他们每年都讲一样的话？
不是，就是他会问一些我很不想要回答的问题。那我
例如你的薪水多少、
欸、
这种吗？
对，我觉得问薪水这个东西算是蛮不好的，但是好像台湾的长辈就是很爱问。
对啊，欸，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欸，赚很多哦，赚多少？欸，我看新闻都说年终11个月，有没有？有没有？
对啊，不然就是问说什么啊，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然后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些东西到底干你屁事哦，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话题跟我聊天，你就不要来跟我聊天会比较好。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些长辈可能想要跟年轻人靠近一点，那你要真的有本事跟他靠近，你要了解他用什么。就像我举个例子，我觉得我是好的长辈，我是一个好的舅舅，就是因为我的堂哥有生一个小孩、
欸、
然后呢我知道他有在玩某一些手机游戏，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蛮爱玩游戏的，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他有在玩什么游戏。然后我反正就是还不是过年的时候，反正偶然我有一次回我亲戚家，然后就有遇到这个我的这个侄子，算是我的侄子吗？反正不重要，我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反正就遇到他，然后他就有也有在玩那个魔物猎人的手机版，然后呢、嗯、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他变得很 close， 然后就可以跟他聊里面的话题。
你是跟他妈吉这样？
对，他直接变我妈吉、欸、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到欸，你要走的时候他还很依依不舍欸。
对啊，我那时候弄差不多吃完饭要走了，他就说那、啊、你明天还会来吗？我说明天哦，应该不会了。哦，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点失落，
他很伤心，因为他可能难得有一个这种长辈知道他在玩什么，然后就是
好像很懂，
很理解他这样子。
嗯，
对对对，我就觉得啊，如果你真的是可以跟我们聊天，那我们就可以来聊。就比如说我讲一个，就比如说你可以玩英雄联盟好了，那你可能我们就可以聊天嘛，就可以知道说，哎、欸，可以，可能你有看世界赛啊，这样子、
嗯、
就可以简单的聊一下。就那我就觉得，哦，你好像跟我们喜欢的东西很接近，我们不
就频率是对的，这样吗？
对对对，我们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聊那些很公式化的东西。
哎、欸，那如果他走过来说，你最近吃很好吼，有点胖喽，这样可以吗？这个是不在那你刚刚讲的话题之外。
这个确实是不在你我刚刚说的那些话。但是我会觉得不要聊天就不要硬聊，没有关系。
你觉得这个很硬聊哦？
我觉得，那难道你希望我回他什么？是或不是？然后呢？还能再聊什么？
可以啊。
我如果跟他说，是我变胖了，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你要多多运动，什么多多怎么样，是不是？
然后他就会说，哎、欸，那你最近有没有去打什么篮球这样？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聊了？
哦，他是想要从篮球这个地方
切入。对，就
切入。哦，那就
是可以这样，对不对？
好啦，这样子可以啦，
因为他们要先有一个
切入点，
对，要有一个切入点，因为如果他对你都不了解，他一定要先抛一个话题啊，抛了之后才能延伸嘛，这样。
哦，我有个姑丈，他会看 NBA，
嗯，
那他每次呢，只要过年的时候大家在吃围炉，他都要看 NBA， 就是看一些球赛，嗯，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我就可以跟他聊
哦，这个你就可以这样。
我也有看 NBA，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跟他聊，然后我们就比较 close 一点，
嗯，
这样子我就觉得比较自然了，就不用就是硬要聊什么高矮胖瘦的，
嗯，太肤浅了，是吗？
对啊，对啊，
没有，反正他就是想要关心你，你不要这样子忽视长辈的爱意。
哦，对，其实他的背后是一个关心啊，
对，好温暖，他就是觉得哎，好久不见，你怎么长胖
了。哎，我觉得你把这个圆回来圆得很好，
啊，
我们这样子圆回来其实也很有起承转合。
对，他就是只是关心你，他因为没跟你生活在一起嘛，他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他很好奇你的生活。
对，但是因为他又没有跟你共通的话题，所以他只好找一个东西来切入你。
对对对，
所以
他搞不好只是随便抛一个话题，随便讲一讲，看你能讲什么，哎，突然哎，就直接找到一个话题抓住了。
所以当下一次有亲戚问你说哎，你结婚了吗，你有女朋友吗，你的工作薪水多少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拥抱，这样
可以啊。
是这样吗？
对啊，
因为他想要关心你，就说你就他如果说哎，你结婚了吗，你就给他拥抱一下，我很好，
说我爱你，
我爱你，我很好，谢谢你关心我，我很好，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这样就好了。
对啊，直接打发。
哎，我们已经把那个过年的要聊的东西聊完，我们把那个必杀技都聊出来了。
对啊啊，那没办法，
没关系，那过年只好再另外找话题了，
等你过年试一下。
好，过年就试一下之后再告诉大家说这招
有没有用，
我们结果怎么样，好不好？
嗯，好
OK 了，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了，
我们
下
次见，
拜
拜。